知识对撞机，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之知识对撞机。那今天是春节长假后开工的第一天，相信不仅是广大的吃货，很多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里面都应该看到了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新一季上线的消息。那这一档专门为吃货们安利美食的纪录片，在阔别近四年之后，终于是在大年初四开播了啊！这个第三季呢是全新的，一共八集，每天一集，每一集都有一个和美食有关的主题。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题，分别是器具、宴席、厨人、小吃、点心、食养、食节和融合，而核心呢依然是围绕三个重点，分别是食物、人物和文化。那今天的知识对撞机，我们就要为大家来画一下《舌尖上的中国三》背后的关于器具的知识点。和以往两季重点在美食上不同啊，第三季第一集的器具让观众是眼前一亮。这一集分别展现了刀、锅、灶、笼、案、坛等中国人厨房当中常常会出现的用具，借助这些器具讲述食材是如何变成美食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随《舌尖三》的片段，聊聊那些传统的厨房器具，说说他们和中国味道之间的联系。那和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的是中国饭店业协会新厨委副秘书长、中式烹调高级技师江礼斌，江大厨。江大厨您好。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嗯，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舌尖三》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啊，可能只有一些做饭的声音。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厨房的器具啊，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是更新换代的，从比如说老祖宗用的这个最简单的石板锅，到后来的陶器、青铜、铁器、瓷器，再到现在很多高科技的厨具也都出现了。那您觉得在您看来啊，这个厨具的更新换代对于美味来说有着哪些影响呢？
应该说从整个的一个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来讲，很多的厨房的先进工具的运用，对解放厨师，包括解放很多工艺上的难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实质上呢，因为很多事情总归有正面和反面两方面的原因，对吧？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个好的方面，但从缺点上说呢，他很多的厨师的理念，包括他的一种心意，实际上在机械化的程度上，一个可复制的过程当中，把这点精气神都损耗到了。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像我们做淮扬的狮子头，对吧？现在的机器可以做吧，可以做，但它不可以像我们淮扬的师傅那样切成米粒那样的大小的一个小颗粒，然后靠手的温度去搅拌，上劲，打上绒，对吧？这一点只能是靠厨师的手艺来解决和完成，一步步完成。机器可以达到吧，它可以达到模仿到那个过程，但实际到烹饪出来的最后的原材料的时候，口感上是有质的区别的。
的确是这样，很多高科技可能在这个数量上，或者说需要原材料的这个数值上面，可能有量化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人工去，或者说大厨们去做的时候，还是会有他们拿捏的一个手法。那其实在《舌尖三》里面，不知道您有没有看了这一个新的一季啊？这个
我也和大家一样很期待的，天天在看。
对，那其实如果您看了，您也会注意到了，这个其实第一集提到了一些器具啊，这个其实里面提到的这些器具都是比较传统的，可能是如今在城市当中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非常容易见到的那些器具。那我想这个是和工匠或者说工匠精神也是密不可分的嘛。比如说这个第一期里面曝光的这个河南三门峡特有的穿山灶，这个就非常厉害，一个灶台七口锅，蒸煮炖焖还能保温，能够很快的做出当地非常著名的这个石碗席啊。那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好吗？
好。
陕州 地处黄河峡谷，为了防风抗震，当地先民掘地为穴，至今仍然留存着几百座坚固耐用的下沉式院落。这种奇特的民居就是地坑院。地坑院里正在砌一种叫做穿山灶的特殊灶台，这是薛辉明闻名乡里的绝技。
穿山灶这东西，你不管有几十座，谁不怕它？你就是超个十座二十座都不怕它。
利用地坑院气流向上的原理，七孔穿山灶呈斜坡状，依次向上开七个灶孔，灶心相通。
它有那个坡度，火走上坡，一上一下，那个火力就拉力就大了，它那个穿热就穿上去了。
今天老薛准备的菜是扣碗条子肉、红油豆腐、小酥肉、杂烩菜、清炖三珍、高汤海带。烹饪方法不同，火候要求也不同，每种菜都要分别放在不同的灶眼上。扣碗条子肉、糯米饭都需要大火蒸，放在第一、第二眼灶上。第三眼灶火头最强，能确保小酥肉的酥香里嫩。再往上炉温逐渐减弱，依次用于炖、焖、保温等。七个灶同时做出七道热菜，再配上三道凉菜，这就是陕州当地有名的十碗席。
啊，那听完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一下江大厨，来问一下江大厨，像这样的一个灶台到底是不是河南所独有的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季的这个舌尖啊，我自己之前其实并没有了解，但是看了今天在找资料的时候看了一些类似的一些介绍之后，发现啊，这个穿山灶其实非常厉害，它一共是有七口锅啊，同时进行的话，其实想象一下，一个人一个厨师如果同时去烧这七口锅的菜，其实想这个工作量应该也是非常之大的。但是通过这个七口锅的这个灶台呢，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做出当地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就叫这个也是一桌菜了，叫做十碗席。好的，那我们也再次连线的江大厨。江大厨你好。
哎，你好你好。
嗯，像我们刚刚宣传片里面讲到的这个灶台啊，这个应该是河南三门峡独有的吧，好像在上海有没有类似的一些大灶台啊？
应该说在舌尖山里面它展示的这个场景啊，在我们上海呢也有类似的，叫铲刀帮。
嗯，
他们实际上也是承接的那个红白喜事的，你应该在那个影片当中也看到，它是婚宴的一个大场所，它是为了适应当地的一个情况，做了这个一个灶台的工作。在上海呢，目前因为上海比较沿海城市比较发达嘛，铲刀帮已经逐步退出了我们的视线。
嗯，
在我们的川虾奉贤还有铲刀帮，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砌那个大灶台了，
嗯，
是吧？基本上现在已经是按照是用那种瓶装的或者罐装的那个煤气罐做一个简易的灶台，根本已经方便了。那么在原来我的师父的师爷那一辈，
嗯，
对吧，他们实际上分成两种工作，一种呢叫什么呢，叫菜胆，他是主要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锅碗瓢盆的一个准备工作。
嗯，
那么因为他们是上门服务的嘛，等于是东家是不会准备这点东西的，
对，
只会准备那个圆桌凳子就结束
啊。
所以呢锅碗瓢盆另类的小到筷子的牙签都要他们准备，这是一类，也就是我们相当现在的服务人员，
嗯，
对吧？那么第二类呢，就大师傅。大师傅到了当地以后呢，他就需要根据情况要起灶台，
啊，现场起一个土灶吗？
哎，对
吗？
现场要垒一个，用瓦垒一个土灶。
哦，
那么一般呢会做什么呢？有几种灶，一种呢我们叫品行灶，一个是大灶，在大灶的前面呢会有两眼小灶， 在现在的我们的农村还能看到。还有一种呢叫子母灶，就在大灶帮上帮旁边呢，它会连着套几个小灶，那么实际上功能呢跟它的性质差不多。主灶呢它主要是炒菜用的，
对。
那么还有呢，它会有是炖的菜、蒸的菜，甚至于烧水
焖的菜。
对对对，实际上性质一样，但是呢我们因为是在沿海平原地区嘛，不会有这种坡式的。
明白。
我们一般呢会造那种空旷的地方。那么到我小十六七岁八几年学艺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是用那种大的柏油桶啊，糊上泥，我们做的那个都已经是叫桶装炉子了。
对，
我们也叫煤球炉了已经。
嗯，
对吧？那么我在我学艺的时候呢，我们还开始就等于是早上要干一件什么事情，现在的小师傅已经不干了，我们就是会把那个煤粉啊，做成一团一团的，做成煤球。
哦，
等它干掉以后呢，会在正常的粮食供应的时候是靠煤球来解决这个炉火的问题
啊，生活。
因为那时候除了大的国营酒店会有煤气供应，大多数的一般的社会饭店是没有煤气的，它主要是靠煤球来做菜，对吧？
所以说，其实
下班的时候呢，还有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叫封煤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时候有个，我们会有封炉子，
明白？就是把那个
对对对
通风的那个位置给封掉。
对对对，中间呢会有个孔，留个气，那么、上面呢可以烧烧水，第二天把它揭开以后呢，它又是很旺的一个炉子
啊。明白了，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在上海其实我们也有过类似的一些灶台的一些操作，
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因为地形啊，或者说一些环境的影响，或者说文化的一些区别，地方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河南三门峡这边，
对对，
他们的这个因为坡度的这个地形啊，所以有了这个穿山灶的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种传统。
对对对，它是一个特有的一个地域性的灶台。
明白。那这个用灶台和我们如今的这个煤气灶烧出来的饭菜味道是不是真的会有差别呢？这个我相信是很多听众所关心和好奇的。
应该说啊，如果70后60后吃过我们说的用煤球炉或者撒贝炉烧过的饭菜的话呢，再吃用煤气烧的和用电磁炉烧的和电饭煲烧的，从每锅饭上面，大家实际上都会去感受到那个米饭的香度和甜度的不同
差别。
对对对，那么实际上区别在哪呢？就跟我们做菜一样，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煤气灶和煤球炉烧的菜，为什么一个香一个会没那么香？实际上它是涉及到一个炉温的一个着热点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啊，不管是饭店的大煤气炉还是家庭的小煤气炉，它都是有一个每一个燃烧点组成的一个圈组成的，对不对？它实际上每个燃烧点对应的就是铁锅的一个顶面。那么实际上它的受热点是就按这个分布的。对吧？照科学讲呢，好像是环绕是非常的科学。
对，
但是你反过来想，那个煤球炉它是整个是一个通红的炉膛，所有的燃烧点是呈面状的。
对，
对吧？那么一个是点状的，一个面状的，这有什么好处？
受热均匀，
它容易对，一个受热不均匀，一个受热均匀。那么第二个呢，它整个的炉膛的炉温起了以后，一个容易粘锅，一个不容易粘锅。对吧？
明白。
实际上还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用那个煤粉煤饼的那个炉子做的那个菜饭，也在我们乡下现在还有啊，用柴火和用煤球烧的又是不一样。
对，所以
因为那个木材的炭火的一个炉温的变化很均匀。煤的炉温变化已经缺口气了。
对，
那么到煤气呢，更加缺口气。
是，所以其实也经常，比如说我奶奶爷爷他们那一辈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他们就会非常怀念当时用灶台或者是用煤球炉烧饭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他们特别是大家都讲究要有家的味道，幸福的味道。
对，
实际上这个围着炉子，特别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我们那个炉膛在做完以后，我们最爱干的什么事情呢？我们会烤地瓜，烤鸡蛋，烤玉米，都会放在上面。哎呦，真的那个香味简直是现在想想都受不了，
就垂涎三尺啊！真的是， 嗯，好，那我们其实刚刚跟江立斌大厨聊完了这个灶台的问题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我们刚刚提到的其他的一些厨房当中可能会常见的一些器具，比如说锅啊、刀啊、砧板啊等等。
从前我们见面拜年，后来我们短信拜年，如今我们用红包拜年。
耶，又抢到啦！
上海广播一直用最温暖的声音给您拜年。
您觉得什么是一带一路？
是互通、融合、包容，是民相亲、心相连。
从经商的角度来讲，您觉得什么是一带一路？
我认为啊，就是你种稻子，我施肥，我挖矿，你开厂，是卖得更远，买得更省。
小伙子，你认为什么是一带一路呢？
是大家一起耍一起飞，是以后坐着高铁出境，要不说走就走不是梦。
那么什么是一带一路吗？
杨小伙啊，这一带一路就是我们包的饺子隔天就能端上你们的桌子。
妈妈，什么是一带一路呀？
一带一路呀，就是让不同国家的小朋友生活的一样快乐。
大家都在关心究竟什么是一带一路，现在你有答案了吗？
牛顿把三棱镜放在阳光下，把阳光的本质告诉世人。
卢瑟福在实验中利用金箔建立了原子的有核模型。
达尔文通过对兰花的实验参透了自然选择的奥秘。
自然的奥秘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下。
新闻的魅力也不仅只有事实本身。
周一到周五每晚20点到21点，
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
一起从新闻里长知识。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实验室。今天呢，我们要跟随着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三》开播啊，来聊一聊厨房工具。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的呢，是中国饭店业协会新厨委副秘书长、中式烹调高级技师江立斌，江大厨。那刚刚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讲到了这个河南三门峡的穿山灶啊，那有了灶台之后呢，自然是少不了最最重要的这个锅了啊。那在《舌尖三》当中呢，就介绍了一种叫做章丘铁锅，一个铁锅是完全手工打造，12道工序，7道冷锻，5道热锻，再过18遍火候，1000度的高温锤炼啊，真的是经受了36000次的锻打之后，才是锅如明镜啊。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章丘铁锅。
今年83岁的王立芳打了一辈子铁锅，这里许多铁匠都出自他的门下。妻子王玉海、儿媳高红盘更是得其亲传，在章丘打铁多为夫妻搭档。
就是俺两人必须得配合起来，这个大锤呀，你看到我点下了，他打锤。一个是得有力气，这个还得有技术。
章丘手工铁锅制造分12道工序，7道热锻，5道冷锻。这项工艺历史悠久，早在汉代，这里便是冶铁重镇，直到今天，这里仍保留传统铁锅打制技艺。中式炒菜经常需要手持翻动，2毫米的铁板被打制成锅把一体，不仅传热均匀，而且结实耐用，能给予厨师舒适的手感。铁锅打制的工序中最重要的2道工序是打底子和打冷子。打底子要捶打出铁锅的锅形，打冷子也称冷锻，一点一点把锅锻打成镜面，能够在里面看到人脸才是合格。
装了两锤啊，他走了不行啊，你没点功夫他出不了个产品，有糊弄他，他有糊弄你，他不好看。
12道工序，18遍火候，大大小小10几种铁锤工具，1000度高温冶炼， 36000次锻打，每一次的锻打都是对铁最有力的历练，注入着气力的同时，更赋予铁锅以生命。
很多朋友在看完这个《舌尖上的》这个片段之后，都说想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啊。而据说啊，第一批的铁锅代购也已经出现了。可以说这个锅真的是非常厉害，它真正是所谓的千锤百炼之后的铁锅。那可以说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这样用心的铸造一口铁锅也非常难得。我们继续来连线江大厨啊，想问问江大厨，就是说从烹饪的角度来讲，传统的这个手打的铁锅和咱们现在用的一些比较现代的铁锅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吗？
在那个影片当中他提到的那个属于是我们叫单柄熟铁锅，
嗯，
这个呢在北方特别京津和中原地带基本都用的非常多，
嗯，
那么在上海呢，上海的江浙沪一带的厨师比较善用什么呢？我们叫双耳熟铁锅，
哦，
它是单柄的，我们这个是一个叫双耳的，它也有两个耳环，
嗯，
那么它也是一种炒菜的铁锅。那么实际上，一般的酒楼的专业厨师，一般大多数，都会用到是一个叫熟铁锅，
嗯，
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解释，
对，
什么叫熟铁锅，什么叫生铁锅？那么生铁锅呢，它主要是用什么呢？是用灰口铁啊融化以后浇铸而成的，像有个模具一样的，它浇出来的、
哦、明白。
那么生熟铁锅呢，它是靠熟铁锻压成的，就像我们那个影片里讲，它通过
这个章丘铁锅一样。嗯，
对对对，千锤百炼。那么它的两个的特点在哪里？那么生铁锅呢，它比较脆，也比较厚、
嗯，
也就相对应的来说呢，它的传导热呢就比较慢
哦，
但是呢散热又非常快。那么它这一类的东西适合做什么呢？大家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在我们的早餐吃早餐炸油条的时候啊，好多大的饮食店它的炸油条它就用的是生铁锅
哦。
哎，它为什么要用生铁锅呢？因为它的油温啊不容易升高，
嗯，
也不容易糊锅。那么因为它的光滑度啊，它表面很毛糙嘛、
哦、
光滑度不够太低，
明白，
所以呢容易形成油膜，反而不容易粘锅、
哦、
对吧。这个呢一般呢包括我们的做那个生煎锅贴的那个也是生铁锅，
嗯，
那么它唯一的区别缺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它很容易碰到硬物啊就掰断
脆了
碎裂、哦、哎，对对对。那么相对来说熟铁锅为什么专业厨师都爱用呢？第一个，它的那个延展性非常好。
嗯。
第二个呢，它的韧度非常高。手铁锅你去晃它好了，包括弯曲它，它都有一定的韧性。
哦。
第三个呢，它薄轻啊，因为它从事这个行业，它每天颠锅也不知道要上万下。
对。
应该说，如果一个重的锅，一个轻的锅，它肯定是选择轻的锅。
轻的锅，
对
对，
对，
这个的确是从
还有的
行业角度，
它对炒菜的一个传热性。
嗯。
要求非常高，它传热性快，所以呢对那种生炒爆炒焖炒很多擅长于旺火急炒的菜比较适合、
啊、
因为大酒楼知道它都是大油起锅，对吧，要在快速当中能够产生锅气，
对
菜的味道，它需要对铁锅的一个传导热有一定的要求，
嗯，
对吧，
的确是这样。
它需要就是说那种薄型的，那么还有就是它在热岛的大量的热度下呢，它不容易开裂，不像生铁锅、
嗯，
它温度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容易爆裂。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说呢，所以说呢，特别是它在高温下氧化以后啊，很容易穿洞，
嗯，
形成我们肉眼看不出的一个小洞。那么它在下油锅的时候，等于是容易引起火灾。
啊、哦，这个是特别危险的一个地方，也是生铁锅一个、可能是隐形的一个弊端吧。
致命的地方。对对。那么相反来说呢，因为熟铁锅它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实际上我们拿到一个新锅子以后，大家看到是它在影片中介绍是整个是镜面如镜，他说对吧，
嗯，
能够照出镜子。实际上你在那个放大镜上看，它有一圈一圈的螺纹圈的。
哦，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自己造的不粘锅。
哦，明白，这个就是煅烧过程当中，
对对对对，
要求的工艺。
他通过厨师拿到锅子以后，他在通过高温烧了以后，再我们叫开锅，
嗯，
然后再通过冷油热油的一个浸泡，就形成了一个防滑层。
哦，明白了，
对吧？哎，实际上呢，就便于它炒菜以后呢，很顺，我们叫做拿到锅子以后掂在手上很顺的一种感觉。
嗯，
对吧？
那江大厨，这么多不同材质的锅子，这个烧菜的口味会有所不同吗？
会有不同，因为你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生铁锅，它适合就做炸炉锅或者焖炉锅，为什么？它壁厚，容易形成的一个油温点比较稳定，
嗯，
对吧？它是它的作用，
比较适合煎炸。
还有一种，还对，那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个熟铁锅的薄皮双耳锉，这个包括的单饼锅，它就适合那种
炒菜、
急炒菜，对吧？哎，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我们叫厚铁锅，
嗯，
那种锅呢，它就适合于什么呢？做一种焖的菜。
哦，
哎，适合做一种焖的菜。实际上，根据铁锅的壁面的厚度不同，实际上它的运用方式也是不同
啊。的确是这样，所以一些大厨可能就会根据所选的食材，比如说制作的方式不同，他们也会选择不同的锅来进行烧制。
对对对对，
嗯，那说完这个手工铁锅啊，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刀啊。这个讲到了一个济南的铁匠叫李世珍，这一家是世代制刀的，在今天完全工业化制刀的时代呢，李世珍也是仍然坚持手打手工打造啊。而这个和刀相匹配的，我们必须说的就是这个厨房里的砧板了，同样也是不容忽视。舌尖三介绍了江苏泰兴的银杏砧板，就是这类的典型代表。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询问江大厨这其中有哪些门道。
在食物的江湖，刀练就也见证了厨师的功夫。中国菜刀一刀多用，可剁可砍，可切可片，可以说中国菜刀就是为中国菜专门形成的。在千年古镇青堤，侯世平心无旁骛，手工打刀40年。在他眼里，一把手工菜刀的制作秘诀就是安钢、淬火和磨刀。把钢砸进铁里，刀便有了无坚不摧的刃口。深井盐水，阴寒沉稳，用来淬火，刀能变得外硬内刃。3000里外的济南郊外，李世珍一家世代制刀，传承不息。他的绝技秘而不宣，打出的刀声若龙吟，切江如玉。金木之间天生比邻，砧板在中国人的厨房中总是保持着低调。在银杏之乡，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银杏树富含油脂，加之特有的修复功能，可以抗菌，能够愈合刀痕，切割食材时不伤刀刃，不划刀。独特的银杏砧板是当地人家心爱的宝贝，一块银杏砧板在厨房里获得了全新生命的年轮。刀工精湛的淮扬厨师更是人人必备。
像刚刚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淮扬菜刀、银杏砧板都可以说是现在网络上的一些热销产品了。那我们先要来说说这个刀啊，江大厨，相比于邻国日本对于刀具的考究，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烹饪往往都是一把刀走天下，这个是不是和我们的烹饪方式不同有一些关系？
应该说呢，说厨子一把刀行天下，有这古话，但实际上呢，一个厨师他包括中餐厨师，他也不是说专门就用一把刀。
哦，
一般呢，我们在业内呢，三把刀是肯定会使用的。
嗯，
一种呢叫什么呢？叫中式的片刀。
嗯，
它很薄啊，主要是用于切菜，呈长方形的。
对，
那么相对来说呢，它这一类里面呢，它分为大劈刀、中劈刀、小劈刀。
嗯，
根据情况来定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说的一种叫做一把刀走天下的，叫什么呢？叫文武刀。
嗯，
它属于什么呢？前劈后斩。它的功能性呢非常多，
嗯，
前半段呢用于劈，后半段呢它用于砍，适应性非常强。那么厨师在用这把刀的时候呢，它能代替很多刀的其他的功能，
嗯，
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一个斩刀，
斩骨刀，也叫九江刀，
哦，
对吧？我们业内也叫九江刀，它主要就是用砍大骨的。
对，
那么这一般呢，这三种刀呢用的比较多，
常见。
那么，哎，那么还有呢一种呢，我们叫做伤刀。
嗯，
伤刀呢，它比平刀呢略微要厚点。那么它呢上黑下白。那么它为什么叫伤刀呢？最早它真的是为了，海宁伤残做服务的。
嗯，
它是切那个伤残的叶子的，切得很细很细，来喂那个蚕宝宝的。
哦，
哎，那么大家都认为，哎，这个刀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好，然后转化为用到厨房。但是呢，它的名字叫伤刀，伤刀呢，最终也是保留下来的，
哦，
对吧？
是这样。
你像在广东地区呢，它还会用到片鸭刀，对吧？
嗯，
还会用到呢烧腊刀，
哦，
还会用到什么刀呢？叫拍皮刀，对吧？我大家对拍皮刀肯定是有点陌生，
陌生的。
我说到一个点心，大家一定就知道了，虾饺。
哦，
虾饺的皮子就通过拍皮刀来做成虾饺的皮子。
哦，
它不是通过擀面杖把它擀出来的，
明白？
它是通过拍皮刀把它做成一个圆形的皮子。
哦，这个也有
非常的讲究。拍皮刀呢，一般呢，它不会，哎，对，不大会开刃，它属于是不开刃的刀。
嗯，就是
相对你前面讲到了，就是说日本刀或者是德国刀，和中国刀的一个区别。实际上，在中国厨师的概念里，我认为中餐厨师还是要擅长运用于自己的一个中式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式刀啊，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优点。
嗯，
虽然它和日本刀和刀都有一定的区别，用钢上也不一样。那么中式刀一般都会用到什么叫一个呢？高碳钢。
嗯，
那么它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成分，决定了这个刀的好坏，是吧？跟我查了一下字典，因为大多数人把它读为“落”，
嗯，
就是金字旁加一个个人的“个”
啊，
从字典上讲的，它应该读“个”，
对，
啊，根本好多老百姓都把它读成“落”，就“杜落”，“杜落”就这么说了。可实际上，它在这个刀里的成分啊，决定了这个刀的硬度和锋利度。
嗯，
一般中餐的刀呢是在0.4到0.5之间。就是我们指的叫做含钛的量，
对，
就是弱的一个量，对吧？
嗯，
那么这个刀的高越高呢，它越锋利越硬，
哦，
反之呢，它也那个韧性呢也差，
对，
也容易断，
对，就比较脆一点。
一般的呢，最多到0.9，
嗯，
对吧？
那我们说完
刀呢，
这个刀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砧板啊。那厨房里面的一些达人可能都知道，真正好的砧板应该都是原木的最好。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对对对，一般的来讲，厨房叫菜墩，不叫砧板，
哦，
是吧？因为呢，在家里呢，呈方形的、薄薄的，我们叫砧板。那么一般在大的酒楼或者叫菜墩，为什么呢？它首先它要重，
嗯。
对吧？它一原木的，这个整个树是横切，
它是一个圆形
的。对对对，那么它的着力点重以后，它不会移动，
嗯，
便于切东西，
嗯，
是吧？那么一般的话，在酒店它用的砧板呢，一般用的就像那个影片里讲的，银杏是首选
哦，
反之呢就是柳树、榆树、橘树都可以。
嗯，
就木字旁的一个举起来的橘啊，橘树。
嗯，
那么这一类的木质好在哪里呢？它木质比较坚硬，
嗯，
木纹呢它很细腻，密度呢也适中，弹性好。那么最佳的是在哪里呢？它不伤刀刃。实际上我们整个砧板的好换下去两个取决点，第一个它时间长时间用的时候它是不是开裂，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说的在用刀的时候叫手起刀落以后啊，它是不是咬刀？
哦，
有时候不好的砧板，
会切进去。
刀下去以后，它切进去以后，会有一个0.几秒的拔刀感。
哦，
这个刀呢就很不好，
就是
容易形成什么呢？
钝钝的感觉。
对对对，通过这样子反复以后啊，它砧板表面一个它有裂纹，
嗯，
第二个它会有木絮产生。
哦，
当然了，木絮混到那个食物里面肯定是很难吃的，
影响口感。对，
哎，那么这一类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个菜墩呢，它因为的坚实度在以后啊，它不咬刀，第二个呢，它不容易形成木絮，嗯，所以说呢，一般是厨房的一个
首选
砧板。
啊，
对对对对，
明白了。 其实今天跟江大厨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也学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关于厨房当中所使用的器具当中的一些门道。我们也再次感谢江里碧大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好好，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蜀地的灶台旁挂上了一串熏肉，传统的五味在蒸笼里泛起清油。
其实在舌尖三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开始对于这些器具更加的关注了，而且有一些器具像我们提到的章丘铁锅啊等等都已经成了网络上的爆款。但是我想无论是一口传统的铁锅，还是如今高科技甚至是黑科技的厨具，只要我们用心的去做菜，用心的对待每一样的食材，其实都能烧出满意的味道。
老翁盼归少年人，怕两家一清二手，万别离下云秋守，远远流长喧听，此间四季双手的游子游，感谢勿忘老爷家那一杯二锅头，让南北的隔阂在口中化为无忧，而流水席上的食材也不乏有珍馐，莲藕在南山下的紫砂中里煮着粥，独撑在这份凡世代理不变的是乡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实验室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乐琪、王威，监制音乐评旭东，我是唐月。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在新闻实验室不见不散了。
四季双手一